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我再说一次，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啊，那我要不要再说一次？
您可以不用，因为刚才我发现呢，最近我有一个毛病啊，就是唇齿不清。
唇齿
说话都黏在一起了。所以我想说我要隆重其事的介绍一下自己，
所以就要再拿回我们之前的那个绕口令来念一遍呢。
普通话四声歌。
我跟你说，熊乐如果这样念呢，他就一定这次让你再参与你都没办法得高分，因为你连绕口令的绕字都说错了。
港普吗？港普是这样啊。
哎，
所以我们这个团契的风格就是开场之前呢先互相揶揄一下。
就是闹腾。
表示我们的关系不错，所以就可以开玩笑。
哎，那其实话说回来啊，除了我们三个之间这种互相的闹腾啊，或者说是这种交流，其实我们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一下的。
没错。我们也非常渴望呢收到来自于您参与我们这个团契的一些回应啦，因为我们每一次每一集呢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头呢，就是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嘛，总会抛一些的问题。我想不只是我们三个来思考啊，您如果听节目的话呢，也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思考的嘛，对吧？
对，是的。所以呢，今天在一开始呢，我们也想挑一些我们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电台网站的节目留言板给我们的留言，也借此呢就是再次的鼓励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到留言板或者通过短信呢邮件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是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然后呢两个字是写上什么呢？李诺，
凉拌。
好嘞，写上凉拌。如果写青春行不行呢？
青春好像也可以。
是
要看我们
理论上来说
的系统，看我们的系统认不认得那个短信要去那里。
没问题。
对，
或者写青春凉拌，完整的名称呢也是可以的。
这个最准呢。
对，但是要考虑大家的短信字数嘛。
也对
啊。对啊，有
是
要，我知道有些朋友啊很喜欢就是把他整个人生的故事打过来嘛。
通常都是用电邮就好了嘛。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对啊，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的分享觉得好像有点长，想要跟我们分享你完整的故事的话，没关系的，发电邮过来就好了。
好嘞。
对，是的、我们还是回到重点啊，今天我们要读一读听众的留言，并且呢在此有一些回应，要不我先来吧。
好的。
就是这一条留言呢是来自于听友小雪子，他的这个留言呢说到，书籍共读越来越听不进去了，但是开团的内容呢觉得很有趣，我需要好好安静自己的心。
是作为这个我们李诺老师呢参与两边的团契嘛，读书的团契您也参与，然后我们这个我们是什么团契，我们唠嗑的团契啊也参与在我们其中。那我觉得李诺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小雪子呢一些的建议呢，怎么读下去啊？
哎呀，说心里话，这个如果我回到本职，也就是作为这个节目的监制来说呢，我是一边火一边冷。火的是呢，原来他还是喜欢我们这样子唠嗑呀，闲谈趣谈的这种形式。那么冷的呢就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读书的这个环节这个栏目呢对大家来说太晦涩了，太有压力了，因为确确实实不只是他一个人跟我们提过这个建议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锅呢，我们不想背。理论上来说，这个锅是奥古斯丁的锅。
可是是您选择的呀，对不对？这个书。
哎，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就是，哎，这有一个幕后的小故事。哎，也许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过，就是，我们当时不是跟那个乐七啊，跟冰燕，跟刘芳几个人，我们一块儿读书嘛。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读过，比如说类似于提姆泰凯勒的《工作的意义》，我们读过这些书之后呢，我们觉得哎，就挺有收获的。然后后来我就想请同工们就帮忙推荐嘛，看你最近有读过什么样的书，觉得很适合在节目里边来讨论的。
是。
然后当时呢，乐七哈、啊，就以前叫 Mary 了，他就给到一个建议，他说：“哎，我读过一本书，我觉得挺简单的。”不如我们来读这本书吧。那这本书就是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往来》。
哇
哇，
这本都叫简单呐、啊，所以对于他来说，复杂的书那都很不得了啊。
那所以这个是乐七帮忙选的啊。
当然，我不是为了甩锅哈，因为这是经过我们同意的。
是，
我必须要这样说哈，就这样的书呢。假如说我们就是以一种知识输入性的视角，比如说哎，我从这个奥古斯丁他所写的文字里边得到了他对于一些神学问题的一些观点，如果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面呢，我真的认为这个书是好读的，因为它就跟我们过去读课文是类似的，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观点，得到了一个知识点。但是呢，因为我们共读的栏目这个形式是除了读书的内容，你还要探讨这里边所谈论的问题，谈论到这些神学的点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又怎么样能够作用或者帮助到我们在属天道路上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话，那么这就涉及到很多，比如说个人经历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是在整个共读的过程当中感受最深刻的，那些看似我们说高高在上的，或者说是非常就是在文字层面上很讲究逻辑的这些神学问题，它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路径一步一步转化成我们生活当中可践行的一些方式，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共读的这个栏目里边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儿，对我也很有挑战的。所以如果真的要我给小雪子有一些回应的话，我其实我还挺想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书我们读起来有困难，然后一时之间的难以去明白和理解，那么你可以先放一放，不用强求自己。其实我过去也有过一些书，我就是读到一半或者刚读到三分之一啊，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读下去了，我不知道他这个书究竟在讲什么，我就放弃了。当然我觉得除了一本书哈，除了圣经啊，就是其他的书都可以这样子。
是是。听完了李诺对小雪子的回应以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你说下一本的共读的这个作品呢，书籍呢，是否可以让我们的听众家人呐、啊，我们的一些团友们呢，开书单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是您已经读过了一遍了，就想要二次刷的、二读的呢？哎，是不是可以开一个书单，然后就把它发送给李诺，还有乐七，对不对？然后刘芳，哎，让大伙儿呢看看哪一本呢是你们几位也是感兴趣的，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呢一起读啊？
嗯，这个主意真好，
对不对？
好主意啊，一起读书嘛。
好的，下一次的书籍那么就稳了啊。如果呢听到这里的话，您真的有想要推荐的书，其实现在就可以推荐起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
对，我们早做准备也是好的。好，那熊乐呢？
我呢就看到呢，就是因为现在还是一月嘛，虽然今天播出的日期是那个月底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新年的留言呢，也都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维珍的留言呢、他说呢要记住呢李诺老师身体方面还有人机方面的事情，为你祷告啊。因为
人机是我
啊，人机是你啊、哦、，OK，
我是人际关系里头，我新的一年，
好的好的，
希望有一些的突破啊。
对对对，还有呢，纪念我的婚姻方面的需要啊，就谢谢你纪念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祷告啊。他也都写下了今天他自己的目标，就是今年呢需要走出那个舒适圈，然后把信仰实践在生活中，然后呢使别人呢从他的身上得着祝福。 愿你所许的愿呢，就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嘛。所以愿你所许的愿呢，上帝都给你，就成就了。对，最后呢，祝你新年快乐，除旧迎新。还有呢，就是身体健康啊，因为他的那个新年的标语嘛，就是开炮奖，啵啵啵啵啵啵。
好，这个挺好的祝福的啊，会形会声会色。
是是是是。
好，那我呢就回应我们的再也不孤单，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很忠实的团友啊，几乎每一集呢他都在。
嗯，
对不对？
嗯，
那当然老许呢也常常给我们很多的回应啊，就是也让我爆笑的也有不少啊。如果你好奇老许写了些什么呢，当然就可以上我们留言板呢看看，然后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那我就想说呢，我们再也不孤单，我知道呢他现在好像在远处呢出差啊，在一个北方的地方，好像是哈尔滨嘛，在那边出差好几个月来着，所以呢我想他也有很多的时间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非常感谢他每一次呢跟我们一起呢开团，希望呢能够带给您不只是消磨时间不只是陪伴，不只是有欢乐，也有呢一些可以为你带来人生上面信仰上面的思考，继续呢给我们回应。特别呢我就看见他有一则留言呢，就说到呢他自己想要深入的剖析一个的问题，就说为什么他买了一个山地车，然后呢没有用到那个山地车就把它寄回到家里头啊，然后呢又买了一台的公路自行车，然后呢他也没有骑，也懒得拆箱，于是呢又放在了储藏室。他就不知道自己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这样。那我想这个好像也是挺容易来，就是怎么说，挺容易想到的，就是想要跟需求的问题，是不是很直接啊。好像跟我们的消费模式，我不晓得二位呢，我呢曾经也有过不少这样的时刻吧，就是哎，有一些东西真的好想啊，好想要，就是那一刻很想要，于是呢就去消费了，冲动的消费了，但是呢买回来东西也不见得呢我真的会用到它嘛，就把它搁在那儿啦。那后来呢看到一个喜欢的新的东西，你其实你没有联想到自己哎，原来有类似的一个物品的，然后呢于是又买了一个。那我想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呢，也许我们再也不孤单他不是一个人在远处出差嘛，那就是偶尔会感觉到孤单，或者是有时候很想要做一些的事情，比如说啊去骑车这个事情可能是他一直都很想做，但是呢他没有时间或者实际上不允许他这么做的时候，那么就只能够把这个骑车就寄托在买车上，因为就想说啊我买了一台车，有一天我一定会骑他的，这是一个美好的盼望，对不对？
也是啊，就好像呢很多人都说，很多人都会买这个健身师的那个会籍，但是呢、
你说那个健身房的会员卡
啊，对啦，类似这样吧，很多人都去办一张卡，特别是在新年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想啊今年我要去减重，我要去健身，所以去办了一些的健身师的卡，但是呢有多少人呢办了卡以后真的去呢？很多时候都是买了一个的开始，就好像是啊有一个动力我要去的时候就会去，但是呢买了卡以后呢都会哎呀很忙啊，那个工作加班啊，然后就。
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三位想跟再也不孤单说，您真的是不孤单的。
对啊，
因为我们三个人也许在面临某一些的选择上，某一些想要的和需要的，偶尔呢还是会呢有软弱的时候嘛，
是的，
但是你不孤单。
对，
我们新的一年呢一起更新，一起呢能够把一些真的是要把这个刀使在刀刃上。
对，所以呢就回到那个 办健身房的卡的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呢，要对付这个消费习惯呢，我们要学习要把这个眼光呢放在远一点。有可能呢，我们有时候有一些需要是觉得是那一刻需要，是这一阵子需要，但是呢，是不是我人生后面的情况也需要呢？比如说啊，办那个健身房的卡，觉得啊，我好像这一阵子我去健身好啊，我觉得要减重我去健身好啊，但是你有没有一个计划你要实行这个健身的那个计划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健身的计划的话，那个会员卡也只是摆放而已，你没有真的去啊做运动啊之类的。我要一个星期去一遍至少啊，这个开始我不习惯嘛，一个星期一遍，然后习惯了以后啊两遍，再习惯以后三遍，然后呢开始去啊量这个体重啊，去拍一下自己穿衣的照片，看一下那个肚子有没有真的在缩小啊，这个是一步步帮助自己成功的计划，就好像回到那个计划的那一集啊。所以呢，回到再也不孤单的例子呢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应用啊。如果买了那个脚踏车，真的有那个需要的话，可以尝试想远一点啊。这我长期要用它来干什么呢？或者是它有方便到我什么呢？我要让这个脚踏车怎么样去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计划？那就会。使到它没有真的会摆在一边的情况出现吗？
就是让这个骑脚踏车、骑自行车的这个东西呢，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对对，而且其实我当时我在留言板也回应到他，我当时说这个东西就跟我家放的相机镜头一样，就是我平时其实不会把所有的镜头都带在身上出去拍照的。但是呢，每当一些场景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镜头。比如说举个例子，有的时候可能出外边去玩，或者是哪怕就是只是去一趟户外，然后你就抬头一看，发现树上有一只特别漂亮的鸟，然后你看看自己的手机，看看自己拿的相机，那个镜头不够长，就够不到它，
哎呀，
然后内心就非常的痛苦。
哦，对，可惜了。
这我送你四个字。可遇不可求啊，对不起，是五个字。
数学不好，数学不好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呢，就是哎，我有一次我记得跟朋友聊关于买书这件事儿也是一样的，好像买了很多书但都没来得及读。但是呢就是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呢，可能分两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有可能真的我陷入到消费陷阱了，就是我可能被商家的宣传也好，或者被那个互联网上的一些形容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就类似这些的表达而误导了，觉得我应该需要它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呢，是可能我只是处于一个就是预备的状态，就是我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立刻拿来用的。这个确实是需要智慧的，但总的来说我特别认同刚刚两位讲的，尤其新田说的，我们都不孤单，我们都其实是陪伴。甚至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开始看到在不孤单的留言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这么说出来好像听起来有点负面哈，就是我们对于消费或者说我们对于一些事物的一些价值观和看法，它有点像慢性疾病。它不是那种说你开了一副药哦马上就可以改得过来的，它需要长期的，无论是调养你的身体呀，还是你要去服用一些控制性的药物啊，就是它是逐渐改善的。
确实
是的，
因为我就想起我最近呢，我想要戒掉一个东西。
哦，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教会现在也在一个禁食祷告的当中，就是想戒掉某些东西。我想戒糖。
哦，戒糖。
对。
okay.
我想戒糖，那其中一个当然是想要我的身材啊，我的这个体重呢可以掉一点。然后第二个呢也是为了健康着想嘛，因为你吃太多甜呢很容易衰老的，你的身体也容易发炎，就是不健康。
是，
对。
然后我就问那个 AI， 我说怎么样可以戒糖呢？然后你知道，哇， AI 真的情绪价值满满的，但是我觉得他因为有大数据，他也知道呢人性的软弱在哪里，他并没有说叫你说戒糖啊，那你就要过一个零糖的生活，你就不能够再吃糖了。但是他就说，他说你不能够 一步到位的。他说你不要呢一天就控制自己，就要禁止自己吃糖，因为这是行不通的，你要循序渐进啊。你要从第一天首先开始呢减少这些加工糖精制糖的摄取，然后呢第二天呢就开始记录自己饮食的习惯，有没有吃很多加工的食品啊什么什么，就是他是按部就班，然后到最后呢他就跟我说你不能够一味儿的就是说我不能够去接触糖这个东西啊。
对。
而是呢你要把这个慢慢呢就是转换一个思想，我要把糖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只摄取一些天然的一些的有对身体可能有益的糖分，而不是那些精制糖什么奶茶啊那种甜品啊蛋糕那种，就不是那种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像李诺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够一味的去禁止，一味禁止可能那个反弹会更大的。
对，
就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回归到信仰本身来看的话，包括可能我们对付罪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的确确要过圣洁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如果我是靠着自己禁止自己不做这件事儿，即便你在这个罪上得胜了，但那个得胜不是真正的得胜，因为那个得胜的是你仍然是依靠自己的得胜，而不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得胜。所以其实类似于新田刚刚分享我不吃糖了，那其实不吃糖的原因只是因为吃糖会带给我更多的负担，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我要用自己的意志力把它纠正过来。但事实上我们真正核心的目标应该是追求过一个健康的生活，然后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生活呢逐渐去一个健康的倾向，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思路，而不是我就立刻不做什么就够了的。
所以这个呢让我想起呢之前我们说那个驾车的比喻嘛，平常我们呢就是没有戒糖之前的生活，因为我也是正在过这个少糖生活的人嘛，我的感想是呢也是很像杰一样的循序渐进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是帮自己建立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跟驾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平常吃东西呢就好像呢你驾车在时速100多公里在加时的，然后呢突然之间零糖生活就好像你突然踩了刹车，然后呢你整个人会怎么样，你会飘起来，然后那个安全带会累到你很痛嘛，因为这是忽然的停，那个骤停，这个是造成呢是身体还有心理的不适应。因为我们正常来说我们驾车如果我们很高速的，我们要把那个车停下来要减速，然后那个刹车不要一下子猛的踩下去嘛，要一点一点的踩，让它慢慢的停下来，这样嘛。
是，说到这里呢我非常感谢我们再也不孤单呢，他就是发出了这则留言，然后呢我发现我们现在就是开团到现在呢好像跟我们接下来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很有联系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同样是在讲一个我认为啦是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生活的行为的这么一件的事情。我先跟二位呢讲讲哈，这个呢是一个也不是最近了，可能是这一整年或者说这两年的一个社会的现象嘛。就说呢很多的人呢开始呢分享自己的这个餐桌上面的东西呢到社交平台上，然后呢这个话题叫做什么，叫做 COTD Coffee of the day， 就是每一天一杯咖啡，
今天的咖啡，
对的，今天的咖啡，然后呢再加上呢这个 COTD 的咖啡探店。什么是咖啡探店呢？就是说呢每一天去找一间就是你有兴趣的而且你想在这当中去享受咖啡的店，然后呢就把它拍照打卡分享到你的社群媒体 当中，就好像是什么日常穿搭一样的，这样的展示自己的生活态度。
日常咖啡，
嗯，
哦，也都挺像一些的文青会走的一个路线呢、啊。哇，今天到了这个店，它看起来呢，嗯，非常舒服，很多的花，然后有一些木头做的椅子，我坐下来，哦，我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嗯、喝一杯美式的咖啡，哇，今天是值了。
哎，我很想要。还很想要赏一点东西给熊乐，你知道？
赏我一巴掌了。
那我没有说，是熊乐说的。
但是有这个味道吗？
确实，我觉得呢，有一部分的人当然是想去美美的咖啡厅打网美照，这个摆拍这种呢、嗯，第一个层面嘛，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嗯，对不对？人都会追求美、嗯、但是第二个呢、嗯、我就发现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呢也追求一种生活态度，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就是精致的生活，还有呢就是一种舒服的，不是有个英文叫做 chill 吗、
嗯、
就是很放松的、
嗯、
啊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因为你咖啡这个东西，说实话，如果你只谈那杯咖啡，就是好像也真的很日常的东西，但是呢、
嗯、
咖啡它如果要升华的话呢，它就是一门的美学，一门的学问、
嗯、
因为你怎么冲这个咖啡呢、
嗯、
你的咖啡豆来自于哪里呢？
对，
你要怎么去萃取它最美味的时候呢、
嗯、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很多，如果你要研究的话，因为我们家的小潘呢，我的丈夫呢，他就是也挺喜欢研究咖啡的，所以从他的身上呢，我大概能够知道咖啡给到他一些什么样的满足感吧。
嗯
嗯
嗯，了解。嗯，其实这个也跟我的小心肝儿很像的。我女朋友呢，也是一个很研究咖啡的一个人的。她家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磨豆的那个机，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机呢，就是用来就是压那个粉，然后冲出来的咖啡。
是是是，
他经常就在跟我分享、嗯、啊，今天呢我喝了这样的咖啡，我觉得嗯很好，然后呢啊那个咖啡冲的不好，我觉得哇很愤怒。他就是那种呢，今天我还没有喝咖啡，你不要跟我讲话的那一种人。
嗯，哎，我觉得分享到这里呢，不如问一下二位啊、
嗯、
我自己也回答，你们是每日一咖啡的人吗？
我自己其实我是属于有空就冲。
哦，
有空就冲哦，
嗯，
没空就
自己冲，
没空就不喝。
就所谓的有空就冲，不是真的，就类似于刚刚新田讲的啊，用手冲的那种方式啊。我就大概最多，我觉得我最多就可以接受用滤纸，然后用自己磨的粉，冲泡一下就好了。
哦，这已经很好了，
没有那么强的仪式感，
已经很好了。
平时的时候呢，就是挂耳。平时的时候就是
挂
耳、
哦、啊，也都很好啦。
什么好不好？就是等于说呢，李诺就是有每一天一杯咖啡的习惯，可不可以这么说？
我补充一下，我说的我有空就冲，有的时候确实如果工作忙的话呢，
嗯，
我大概率也不会想起来冲咖啡
啊。
哦、
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几天都不喝一杯的。那如果明显的感觉到比较疲惫呢，但其实我觉得真的跟每个人体质不同，就像我的情况呢，如果当我真的感觉到疲惫或者犯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再喝已经没用了，因为
对对对，
因为它的那个效果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凸显出来。
是，
所以在我看来呢，就是咖啡还是更倾向于它没有变成一个日常饮品，更多的还是一种哎，我应对一些疲惫的时候的一个功能性的饮料，所以如果回到日常的话，我可能泡茶会多过于咖啡。
嗯，所以你是 T O T D 啊
？T of the day，
有道理，有道理。
每日杯茶，嗯，
是。那熊乐呢？
我的话呢，这不好意思让你失望呢，姐，因为我戒掉咖啡三个月了。
哦，那你可以出去了。
啊，哦，今天我就不用我了啊，拜拜。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我是熊乐，下次再见。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足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两班。
你说三个月之前借到了，那代表说三个月之前的你呢是就是 COTD 嘛？
我有啊，我会 啊，
你会啊？
我会的。
嗯，那这个咖啡给你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觉得呢，一开始呢，是因为呢，在特别是来电台以后呢，因为工作很繁忙嘛，
嗯，
有时候很累，觉得睡觉很不够，就会开始吃喝咖啡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这个。喝咖啡的习惯，不是说以前不喝，以前就是比较少喝，但是呢，在自从我开始忙了以后呢，就会每日一杯至少的，然后慢慢慢慢呢，它就成为一个仪式感，就是每天早上一定要冲了一杯咖啡，我才会开始我的工作。那个时候呢，姐你经常问我去借牛奶嘛，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每个星期都会买一大瓶的牛奶，然后放在公司的那个
冰箱
冰箱里面，然后每天就拿来冲一杯的牛奶咖啡来喝的。我就要这样才能够开始我的一天。
哎，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啦，就是咖啡开始新的一天，闻一闻，我好像已经觉得很精神。不过不过说到这里，熊乐，你说戒掉三个月嘛，
对啊，
那这三个月你是怎么过的？你三个月前你可是靠咖啡续命的人
啊。对啊，现在都换了其他东西啊。我都还是需要一些东西才能够启动我这个人的。
所以你那个东西是李诺是茶，你呢？
现在是喝水，还有去洗手间办大事。
哦，所以你是所以你是 WOTD 对不对？
A water of the day 啊，或者是我都是 TOTD toilet of the day 也都行啊。
OK
每个人不同啦，
不要 TOTD
了。
我跟你们说，不能够让熊乐说下去了啊。
水啊，说回水就可以了。
是，所以这么来说的话呢，其实熊乐跟李诺，哎，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需求嘛。如果谈到咖啡的话，
对，
熊乐是偏向于一个仪式感。
对啊，开启这一天的一个仪式感。
然后李诺呢，是用来它作为一个功能性的，希望能够消除疲劳，这么一个功效吧，提高注意力嘛，至少这个咖啡可以让我们。那我呢，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啊，我呢，如果是上班的时间的话呢，就是周间的话呢，我就是基本上我是需要每天一杯咖啡的，就是早上的时候，在吃早餐的时候就可以有一杯咖啡这样子伴着。但是呢，哎，我发现如果我放假休假的时候呢，我是基本上我是不碰咖啡的，我是不喝咖啡的，就是按我的需求来做吧。
所以就是姐你累的时候会喝一杯吗？
我觉得是真的，我身体上需要一杯咖啡。因为我可能就需要咖啡里头的那种多巴胺，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说多巴胺呢？不是说它本来含有多巴胺，而是说呢，我喝了咖啡以后，我的人好像进入
一
种放松的状态，然后呢就会产生多巴胺。我不是说咖啡里头有多巴胺，
就是喝咖啡令你产生多巴胺。
对的，对的。
哦，了解了。
是，哎，所以我们三个人对咖啡的需求都不一样，因为我还知道呢，其实咖啡它挺养生的，因为不是有一段时间那些一些报道又说呢，哎，其实咖啡呢是一个有毒的东西，因为它会让人上瘾的，你喝多了你就戒不掉了。但事实上呢，有一些研究又推翻了对咖啡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啊，其实咖啡里头有很多有益处的东西，它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什么降低患癌症啊，患心血管风险会降低，糖尿啊，胆结石，哇，好多好多，甚至呢在心理层面它会降低我们抑郁的风险的。所以我就觉得，哎，现在好像喝咖啡它又晋升到，就是如果你对咖啡的需求，它好像又晋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其实过去的几十年他根本就不喝咖啡，他也不喜欢这种饮料，你知道，就是我们老一辈对这种饮料是不是那么的渴求的，但是呢他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就问我，他说哎，你要不要推荐一些咖啡给我，他说哎，咖啡可以养生哎，然后他就问我药企这个咖啡的一些牌子吧，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哎，现在喝咖啡好像已经是升华了。
这个我觉得姐我可以说一下，因为呢就有一点带到我为什么要戒掉咖啡呢，因为呢不是说喝咖啡不好啊，上瘾这些事都可能有了，但是我觉得呢因为我戒掉的就是精致的咖啡，因为呢我不是那些有去买挂耳咖啡自己磨豆的，我不是，我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的厨房那些，
你就是速溶咖啡对不对？
对，因为速溶咖啡呢它就是真正的只有害处没有益处的那一些，因为你就这样喝它会觉得哇那个味道很难入口啊，所以就受不了啊那个味道，所以呢我有一阵子我就试过啊只喝那个咖啡冲粉，我觉得哇受不了，身体上受不了，但是呢我女朋友就是跟我去咖啡店吃喝咖啡，或者是她自己去磨的，我觉得啊如果是黑咖啡的话哦挺香的，觉得喝下来以后呢身体好像觉得有一点不同啊，觉得有点好的感受，有可能是心理作用了，但是我喝那个速溶的咖啡绝对没有这个反应，所以呢在我戒掉咖啡的时候呢我女朋友就跟我说啊，熊乐你要记住你不需要咖啡，你不需要咖啡，你不要吃喝咖啡，
这什么咒语吧
对对对，因为她知道我就是控制不了嘛，因为我就习惯了就是每天都要冲咖啡，因为黑咖啡很难喝，我就说速溶的那些很难喝，说一定要加奶加糖这些
哦，
对，因为呢我另外一个戒糖嘛，我就没有跟大家分享我其中一个要戒掉的糖分的来源是鲜奶，因为鲜奶里面呢它除了脂肪以外呢最致命的是它的糖分也都不少的，奶糖嘛，所以呢不是说我就完全不再喝咖啡呢，我跟我女朋友有时候假期的时候呢我们星期六星期日
就去打卡嘛，
有可能是消磨时间吧我们都不是那些打卡的人，
哎，所以说呢熊乐这个又开拓了另外一条支线呢，就是对咖啡的需求，就是很多人可能跟咖啡呢它是有一个连接的，就等于说咖啡它可能连接一个，如果你在工作的时间喝咖啡，那么它就连接到这个专注的工作模式当中，但像熊乐跟小心肝这样子呢，咖啡就是跟这个放松啊跟休息联系到一块儿了
啊，是是是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是的。其实我们讨论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表面上看来，它是一个你是否选择这个咖啡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仪式感的一个现象哈。但是其实刚刚新田不是讲到一个话，就说哎，你是不是靠咖啡续命？那现在其实互联网上有很多年轻人都是用这样的句式来做一些表达的，比如说我是奶茶续命，
哎呦
我是快乐水续命
啊，肥仔水啊，
可乐，
对，我是咖啡续命或者等等之类的吧，我相信就是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所谓的续命，但是呢我其实自从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我就常常在思考这个句式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想象到什么情况下才需要续命啊？
觉得自己快要死吗？
就是、我的理解甚至是 ICU。
哦，对 对，
逼不逼不
要死了，
对，
没了要死了。
所以从这个句式背后，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现代人的心目当中，他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它不一定是一个
是，
就是因为一开始新田讲的是，就尤其说讲到这个 COTD 的时候，哎，好像我们是能够从这个社交媒体看到是一种哎比较惬意的
精致生活，
对，精致的生活。
嗯嗯嗯。
但是如果大家长时间的是用类似续命这样的表达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内心，我们的心灵上它是一种匮乏空虚，甚至有的时候是无奈甚至是绝望的状态，我们才会用续命这样的说法来表达吧。
是是是，的确
是，不过更多的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也像是李诺说的，有一部分人呢确实是缺乏了某一些比如说对生活的那种追求，我的意思是说追求的是一个可能更有意义或者是更有意识的一些的行为或者一些的活动，因为如果你单看这个咖啡每日一咖啡呢，你就觉得哎，好像是慢慢会变成一个比较盲目一点嘛，就是你已经快做到这个事情已经快没有意识，因为你每天都在分享这个东西嘛。
对呀、啊，
所以你也要思考的就是你这个 COTD 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你这个人生啊，或者是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有意义的。
对对对，
是不是真的对你建立健康的生活是有益处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方向啊。
对，就好像圣经里面说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你去做这个 COTD 的打卡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社交的那个要求呢，就好像之前经常说的啊，网红都在做，朋友都在做，我都要做，我要这样的 COTD 要让到看到这个这个帖子的人呢留个赞，我来去骗赞的，或者是他真的是你的生活的态度呢，这个花朵挺漂亮的。
但我觉得真的是生活态度的话其实我自己的经历了，我是喜欢好好的就是去享受当下的这个事情就好了。
对、啊、
因为你如果要拍一个照片，你要拍得好拍得漂亮，哇，这个多累人呐、你真的没有办法去享受那杯咖啡，因为你知道咖啡最美味的时候就是在它刚冲泡完的那一个瞬间，如果你还在拍照还在摆什么的，那个咖啡都凉了，它都苦了、都涩
了，
对吧，
对，
就没有你去享受那个咖啡本来的那个意义。
所以有时候呢打卡的主角呢不是咖啡而是人。
现在很多不见样子都有，就只拍那一杯咖啡。
对啊，所以每个人的目的性都不同的。
但是我同时又在引发我一个思考，就是说你看如果有些人，我们刚开玩笑了啊， COTD 然后什么 TOTD WOTD 这种的表达，这种表述，但是我们会不会想就是说除了咖啡以外我们每一天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天都在做的呢？
说到每天都要做的一个习惯的话呢，其实在电台里面的同工也都很清楚，我熊乐呢有一个的小别名，就是全电台最干净的同工，原因是因为我每天的午餐时间都会去洗澡。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Clean boy。
因为呢在电台的附近呢有一个健身室嘛，所以我就每天除了下班以后去健身以外呢，在午餐的时候我也会腾出半个小时去洗个澡，然后呢剩下的半个小时去买饭吃，去午餐。所以呢我都有在讲呢，为什么我会保持这个洗澡的习惯呢？第一，除了干净以外，第二，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私人的时间，在一天的中间，因为早上跟下午的工作都很繁忙嘛，我都要做很多使用脑袋瓜的工作，其实是挺累的，所以我都觉得不如说用半个小时洗澡啊，可以有自我的空间放松，或者是骑个小岛在洗澡室里面。所以呢我就每天呢我最期待的不是下班，而是去洗澡。午餐洗澡时间。对了。
是，哎，那个是熊乐，其实他这个小习惯呢我们真的几乎呢好像大部分的同工都见证了啊。
对啊，连新的同工也都看见了。
是、
哦、说清楚一点，就是看见了你即将去做这个行动，对不对？哎，为什么会引到这里来？
姐，好像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想的、啊。刚才都说
我都没有拐过来，我的脑子都没转过来玩。
啊、我都说，看到我拿着毛巾，应该去洗澡了。姐，你想什么？
好，那我说一下我自己吧。我每天呢，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呢，是听歌。听歌。 然后呢，不管是在这个公交车上呢，还是说在啊，其实也是在公交车上，又或者呢是在一个走路回家的路上呢，我喜欢戴着耳机听歌。那还有一个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我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是在早上的公交车上呢，我就会灵修。对，这是我每一天呢必做的事情，好像它已经是我的肌肉记忆了，然后每一次上车基本上呢就是很连贯的，
是
就是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必须要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
哎，其实讲到每天要做的事情啊，想来想去还挺多的。当然，除了那个所谓的日常生活里边的这个，比如说起床啊、睡觉啊、吃饭
啊，刷手机啊，
对，刷手机之外，那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里边，可能必做的一件事儿，确实会是浏览一些信息。就是去看一下一些公众号也好，还是一些信息的平台，要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当然这里边可能融杂了比如说刷手机这件事儿，
增加屏幕使用时间。
哎，对对对对，这个这个增加屏幕使用时间不是我的目的哈，就是那就是因为想要更多的了解我们当下的一些局势啊，用局势这个词儿显得挺大的，就是这个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那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兴趣的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真的跟我们的服饰有关嘛，我们也要知道现在这个大概的情况是如何的。但是其实刚刚一开始新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反倒想到了耶稣曾经讲过的一个例子或者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去殿里祷告，一个人呢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站着呢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就大概这样子。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呢，最起初的时候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要守住律法，但是久而久之呢，他们就把律法当成是得救的门路，或者说得救的这个所谓的秘诀吧，以至于他们应该是在以色列族群当中非常有仪式感的一群人。我就觉得说，当我们今天讨论仪式感的时候，就是除了我们可能想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的问题，那更多的可能如果回到这个属灵层面，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牧师都会告诉你，你要每天读经，你要每天祷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你要灵修。那如果哈，如果我是说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仪式感的事情，那会不会，对吧，就是有一天我们也变得像法利赛人一样，主啊，你看我每天读经祷告、
也会的。
确实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的话呢，这个事情呢真的没有办法长久的。
对，
很容易有一些的外在的因素呢就会打断了你自己的这个节奏了。
对，
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试过不少的，比如说你说每一天灵修的这个动作吧，我觉得我们每一天能够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啊，花时间呢跟神建立关系呢，这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成长的一个很核心的，是我们需要是这么做的。但是确实呢，我试过不少的是我的一些方式呢是突然之间就被打断了，就等于说也许这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啦，我觉得某一些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呢，我需要，我是迫切，我的血液里头我就需要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我想这么说呢？那刚刚李诺就讲了一个就是耶稣的比喻嘛。那我也想说一个耶稣的比喻，这个也正正是我今天灵修的时候呢有出现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5章第4节，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就是
是
这段经文就说你怎么去理解啊，葡萄树枝子 他们的关系，就是说你必须你是很需要这个养分的，
对，
你是很
对对对
很需要
依赖，
对，你是很需要接到源头里头吸取养分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啊。如果你去做某一些的，可以说宗教行为嘛，就是宗教的习惯啊。如果你去做那些的时候呢，你不意识到对你的生命是有帮助的，你没有打从骨子里头，或者是你是真的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是有益处的，那么其实这个东西是不会持久的。
对，
因为你根本就不觉得你只是在符合某一些的信仰标准而已，或者是说某一些人的期待，对基督徒的期待。
对，
嗯，
所以这个呢，整个就好像呢，你只有外在的行为，但是你内在还没有同化，还没有去真正的认同啊，我为什么要去做灵修啊、读经啊？就是说啊，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要读经啊，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去灵修。当初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和我也是这样的，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都是这样的。但是慢慢下来，我们信的日子长久呢，我们都得要开始去想一个问题，或者是说让这个行为呢从内在推到去外在，因为我在内在觉得我真的需要神的话语去更新自己，所以呢我就会自动自觉的去灵修，
心甘情愿的
不用别人去提。但是呢，如果我里面也是觉得没怎么了为什么不知道你说我就干吧，其实呢这个灵修这个祈祷呢，你最多维持一个星期一个月，你就会回到以前的生活，它变不了一个习惯。然后呢有些人就是太习惯去做这些行为，忘了这些东西，我去做灵修，我去祈祷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就从外在到不了内在，从外到不了内。我们都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内外共通，就是表里一致嘛，我做什么跟我内在里面想什么也是一样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都要去反省的一个过程了，我觉得。
对对对，我觉得我其实要讲一下为什么我把这个话题要往这个方向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从信仰当中获得的教导是说，我们所得到的福音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它不是，尤其是保罗也说不是用你的好行为换取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经过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过程，就是说那我是不是不必要去做那些事情，比如说读经啊、祷告啊，我不是通过这些去换取这个救恩的吗？因为圣经也是这样教导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就是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新田讲的那个比喻，枝子和葡萄树的那个比喻，如果我们真的与耶稣基督连结的话，那么我们这种连结的动作是不受控的，我们这个连结的动作是不由自主 的对，它不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选项的问题。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处在一个阶段，比如说我要想一想我今天要不要读经，我要想一想我今天要不要祷告，遇到一个问题我要想一想我要不要到神的面前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要调整我们方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在神那里，还是说我们仅仅有一种观望的态度，我们是看着，就是离得远远的，我看一看我究竟要不要这样做。但是你看耶稣基督的比喻就是说你要在我里面哦，他甚至还不是说我们手拉手，对不对？也不是说我们面对面，他说你要在我的里面。所以今天我想对我们的提醒来说，这个仪式感呢，或者说基督徒是可以活出一个所谓有仪式的一个生活，但是这个仪式的动力不是为了向外证明什么，而是我内在的需求。就好像我们读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而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字虚心的那个字我们知道有一种翻译是邻里贫穷的人嘛，那如果我们再追溯它的字根的话，其实那个词可以直接翻译成乞丐的。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乞丐他是什么，他每天就在需求，他每天都在饥渴，他不以为自己有什么呀。我们之所以不祈求是因为我总觉得我还有啊，
是、
哦、对，
我还没到乞丐，
要到要做一个属灵的乞丐。
是是，
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没有啊，挺好的，代表说我们也承认我们灵里是缺乏的。
对对对对，
是。那所以在回应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呢，每天咖啡，就咖啡它可能只是一个表现的外在的表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我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呢，他们呢借着咖啡的这个东西吧，他们其实发展成为了很好的，比如说自己去学怎么样泡咖啡，自己去研究认识咖啡，哎，我觉得是很好的。有些甚至把咖啡这个作为了他的职业，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咖啡这个文化嘛，本来就不是说它有问题，只是说我们怎么用它来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对，
是的是的是的。好吧，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是不是我们还要留一些问题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的，就想问啊，你有 COTD 吗？ COTD 是什么意思？
Coffee of the day。
对，有没有每日一杯咖啡呢？你今天喝咖啡了吗？或者说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自己每日必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你每天的仪式感是什么？
哦，熊乐还是坚持仪式感。好的，那每一天你有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可以开启你的仪式感，这样吗？哎，表达也怪怪的。
每天你有什么的仪式感来开启你的一天？
好的，谢谢熊乐，也谢谢我们的李诺。
哎，谢谢我们的听友的陪伴呢，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拜拜。